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没有杀错过人，我没有杀扫罗，我杀的是非利士人，我没有杀最不该死的。你今天杀了拿巴，杀了拿巴加男丁，就是杀错人了，你会不安呢？那个时候请你纪念我。那这什么意思我们就不敢说了，等一下会知道。大卫有优点，我们希望我们都有这个优点。我们不可能有个优点是不犯错的，没有人不会犯错的。我们希望我们有个优点是我们犯错了能够被劝回，我们能够听劝，这真是何等大的福气。大卫盛怒之下居然就被劝平息了。32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各位，这不是客套话，这不是属灵的术语，这是一个属灵人的特点。是我可能会说，哎呦，妇人啊，你真会讲话。这也没有错，他第一句话是赞美主，主是真实的，总是主比什么都重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我们并没有看到拿巴祷告，亚比该祷告了，然后听到一个声音，上帝说你去，没有。但是每件事不管有没有那个形式上的呼求神、求告神、奉主的名做事，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心里要知道耶和华掌管一切。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一个不留。大卫接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哦，感谢主。各位，一场杀戮，一场灭门血案，一场会叫大卫一生的灭门、一生不安的一件事被拦阻了。一个聪明的妇人亚比该很了不起，哇，好险啊。各位，你不知道有多险，你不知道这件事多么困难。各位，你不知道我下面要讲的是，大卫是听了亚比该的话，但是如果不是神保守大卫，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亚比该的劝会有相反的效果。当大卫看到亚比该，听到亚比该，如果他的心里不是有圣灵的话，他会更加愿意想要杀拿巴。为什么？原来杀拿巴只是因为你对我不够好，现在我更有理由杀你了。这么漂亮一个太太，杀了你老公娶过来不是更好吗？你说康牧师你实在太下流了，哪里大卫有那么下流。各位，我跟你讲，大卫后来就做了 exactly 这件事。大卫后来就杀了人家丈夫，娶了人家妻子。乌利亚的事件可以提前在这里发生，因为后来发生了，而这个时候大卫更可能做这件事。你亚比该不来，我还不想，没有那么想杀拿巴，你来了，哈哈，如花似玉，不杀你老公我还杀谁。各位，大卫做过这个事， 亚比该去劝大卫可以有刚好相反的结果。所以大卫很了不起，大卫不是不想要占有亚比该，对不起，不是我下流。后来拿巴死了，大卫第一件事就是要娶亚比该。各位，我们可不可以再想一想，当大卫碰到亚比该，两个人都回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大卫会不会那个引诱，就跟乌利亚的妻子对他引诱一样，很强烈的在他心里？哇，那女人真漂亮，那女人真聪明，那女人真好，她老公真对不起我，杀啊，再去了。他不看还好，看到了亚比该，听到了亚比该，更是要犯这个罪了。各位，亚比该看到大卫会怎么样？他一辈子不是嫁了一个愚顽的丈夫吗？一个，她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亚比该看到大卫会不会像干柴烈火一样？哎呦，我怎么嫁了那种老公啊？你看大卫又英俊又体贴又周到，我跟你结婚才好。各位，教会里世界上常常有这种事，恨不相逢未嫁时。哎呦，就各位，太多，包括在教会里面，婚外情的产生，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理性，我们从我们来看，哎呀，我跟你在一起比较配，我跟我的老公或老婆实在不配，我很痛苦，我已经痛苦多年了，亚比该一定痛苦多年了。各位，他们见了面以后，可能结果更坏，两个人分开，两地相思，哎，怎么办？各位怎么办啊？很简单，你什么都不能办，你就继续进行你那不理想的婚姻，也不要问上帝，也不要求主让你老公死，想都不能想，也不能求主让你老婆死，想都不能想，祷告都不能祷告，因为那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各位，魔鬼总会借着像大卫和亚比该这种情形来破坏我们的，很简单就破坏了，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才比较幸福嘛，而且可以讲出很多理由嘛，我跟大卫可以一起唱诗歌，跟拿巴从来不行，我们一起参加祷告会，我们一起去短宣，哎呀，我们配合的真好，各位配合的越好，你们越不要在一起。神的带领就这样，我不敢讲任何别的话了，你不要用人的想法来讲，恨不相逢未嫁时，想都不要去想了，也不要流泪了，也不要想委屈，那都是每一步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我很佩服大卫和亚比该，在他们不是他们谈话的这一段，而是他们谈话之后，他们守住界限，哇，这很难得。36节，亚比该回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事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你可以继续写下去哦。亚比该回家看到他那个老公的恶心的样子，那个、丢脸的样子，那个土豪劣绅的样子，那个吐的满桌的样子，那么也可能玩那个婢女的那个样子都被他看到了。各位，这时候看到这种更会想到谁？想到大卫啊，不能想，连想都不能想， 那都是魔鬼的伎俩，你千万要求主拒绝。亚比该没有讲，他大概也 我想也不能讲吧。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样。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各位，两件事。第一件事，你千万不要说那是不是十天之后我老公就死了就好了，想都不要想，那是得罪上帝的，那是给魔鬼留地步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有这种事。上帝早不打击拿巴，晚不打击拿巴，十天之后就把他打击死了。我也不知道拿巴为什么会被吓死，他是一个玩梗的人，他有什么好害怕的？这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想这种事发生在你的婚姻中啊，不要这样想。另外，各位，如果你不敬虔的话，你一定会说拿巴的死是亚比该下毒的。我是没有去看那些解经书啊，不过我想不敬虔的人一定说绝对是，这实在是太可能了。好了，上帝做了这件事，上帝成全了这件事，让一对爱人，实在我想他们中间有感情是非常有可能的。大卫这十天也不好熬哦，各位不要忘记他犯的拔示巴的罪哦，可以提前现在就犯哦。哦，神怜悯了他。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他知道行恶，行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行恶就是杀拿巴和他全家的人。不过如果我刚刚分析的没错，行恶包括杀拿巴娶亚比该，就不只是杀夫，还要娶人家的妻。但现在既然是耶和华娶走了，哎呀，那就只能说感谢主了，称颂耶和华了。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可见的大卫喜欢她，有这种感情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只能说我们不能让它发展。那么天下很少有什么有这种感情过了十天老公真的死的事情，这我也很难想象。如果就死了马上结婚也有点奇怪啊，除非真的拿巴那么恶劣。大卫的仆人到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这亚比该很会说话，不是洗大卫的脚，洗大卫仆人的脚。对，当然他也是一个贤德的妻子嘛。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好了，这有点不够完美哈，但是圣经讲的都是非常合事实的事情。大卫跟亚比该结合好像很好，那么但是亚比该应该也知道其实也不会太好，因为大卫是多妻的，多妻的家庭不会很幸福的。那么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很悲哀的，大卫最爱的应该是米甲，那是青梅竹马，也是他花了命拼上了命把他娶过来的。但是扫罗已经狠狠地把米甲给了帕提，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后来大卫也是很悲惨的事，大卫要这个妻子，就又把他们的婚姻拆散。这 海峡两岸也有这种事，海峡两岸分开了，有人在这里又结婚了，后来过了几十年又能够见面了，这些都是悲惨的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怜悯心，有同情心，但是也求主让我们有智慧，也有坚定的正义的行为。26章第1节，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着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就我说大卫始终很情报工作做得很好，这也是他知道扫罗的行踪。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亚比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的周围。亚比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各位，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有一笔钱你可以动用，别人说这是神交在你手里的；有个女人你现在可以动用，环境别人说是神交在你手里的，你要小心要怎么动用，或者怎么不动用。就是你不能够从环境和你自己的想法说这是神叫我杀他，也许这是神叫你不杀他考验你的。亚比赛说：“求你容我将拿枪将他刺透，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好，这不是西安事变了，这是鸿门宴了。项羽不杀刘邦，旁边人说我来杀。不杀扫罗还是对的，杀了亚比赛和大卫一定被剁成肉泥了，这么多人。所以大卫的做法不仅是对扫罗的宽大，实在也是一种智慧。大卫对亚比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即便耶和华的这个受膏者是非常坏的，我还是不能害他。第10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啊，各位，这一点哈，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很坚持的持守。就是当大卫不能杀扫罗的时候，大卫并不是不知道扫罗死对他会好，大卫并不是不希望扫罗死，但是如果神没有叫他死，在圣经里面下属是不可以造反的。就这一点啊，我最近也写了一些文章，是非常惹一般人愤怒的。就是大家都喜欢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圣经我看没有这样讲。即使是暴政，你可以躲，你可以批评，你可以逃，你可以建议，甚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中拒绝，但我没有看到圣经上有讲我们有权利拿起刀来杀人，也就是革命，我觉得没有。这跟什么占立法院什么都有一点关系的。 我不在谈政治，我在谈法律上的事。我们有多少的权利，包括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当政府把人的三个基本权利违反的时候，我们有第四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把政府推翻。我不觉得圣经给我们这个，起码没有武力的那个武力造反的可能。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不敢伤害他。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绝对不是站在暴君那边，我觉得我只是说在圣经里面的讲法跟这一两百年来政治思想史所说的那种理论，我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造反，可以武力造反，我看不太出来。好，不过我们把他的枪和水瓶拿走，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上一次大卫有努力，这一次有努力，他不止没有杀扫罗，而且不准他周围的人杀。这里面我说了也是智慧了，因为杀了以后他们要逃出这么多军队是不容易的事，可能不杀比较对。可是我们也不能不想到说，这是何等大对上帝的敬畏啊！不是扫罗好，也不是对扫罗的感情，就是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动。然后我觉得十二节写得非常动人，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行起。那我说这个动人在哪里？就是耶和华看见，耶和华知道，耶和华行起，耶和华使别人睡着，耶和华让你的仇敌都睡着，要看你是不是醒着的，要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我们当睡的时候，愿神让我们睡；我们当醒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是警醒的。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是扫罗的侍卫长，可以说亚尼尔是保护扫罗的。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民中有人要进来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王，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哦，大卫讲得很重，大卫不仅在责备亚尼尔，大卫也在明智，把自己的心智表明出来。扫罗一直到今天他的命主要是大卫在保护的，一直到现在，而扫罗是要害他的。各位基督徒的生活见证主，要在世上持守正直很不容易。我这里非常佩服大卫，他责备亚尼尔没有尽责，也提醒我们他是做这样工作的，即使做这样工作被扫罗追杀。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这同样你可以在诗篇里看到很多这个向耶和华伸冤的哭泣的声音。大卫是很有感情的，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就我很佩服大卫在这一点， 他是很委屈，诗篇里有那么多的话，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他终于他敬畏上帝，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他已经讲过，他也请约拿单讲过，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礼物祭物。我不知道你这样莫名其妙的与我为敌到底是为什么，是上帝激发你吗？后面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有讲过，耶和华激动大卫的心，数点民数。不管什么原因，如果是上帝做这个事，上帝不知道什么原因讨厌我了，让你这样来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我一定献祭给耶和华，让耶和华不要再这样借着你来攻击我。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你看，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对神，我们不敢冒犯，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理智，莫名其妙的攻击我。如果是上帝啊，那我没话讲，我就献祭；如果是人，这个人该被咒诅，这件事是不对的。只是神做，我就不讲话了。就大卫讲，这就是我想是我们基督徒希望不要碰到，但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咒骂上帝。这件事别人做，那这个人该被咒诅；啊，上帝做，那我没话讲。我就继续献礼物吧。然后这也是大卫的一个很伟大的一颗心啊，这颗心是被攻击甚至被有性命的危险，对大卫来讲好像都还不是最大的伤痛。我现在要被追杀，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事，我要死了这很可怕的事，我要被杀掉这很可怕的事，我被追杀每天都睡不好这很可怕的事。但大卫最觉得不舒服的事是，我现在被赶逐以色列之外，我现在别的地方逃亡，我不在以色列境内。那么大卫是常常逃到，尤其到27章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那么我是有这些艰难，但大卫觉得这最艰难，我一定要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我要在这块土地上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大概我们很少想到大卫的逃亡对他不能够侍奉上帝是一个很大的妨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在哪里都可以侍奉上帝，但他还是喜欢在自己的教会或者说自己的圣殿神所定的地方侍奉上帝，这一点我们也很需要学习。如果离开了这个土地好像就去侍奉别的神一样，这对我是很痛苦的事，愿耶和华咒诅这样的人。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耶和华远的地方，这当然是一个形容说法，离耶和华远的地方，耶和华无所不在，你没有一个地方是离耶和华远。不过就以色列人的习惯，离圣殿越远，离耶路撒冷越远，就离上帝越远，我不要离开上帝。愿我们都有这样爱我们教会的心。以色列王是出来寻找一个个枣，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蔗胡的一般。他再一次把自己说成是很可怜的，他的确也很可怜。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